乌克兰总统呼吁普京当面谈判，并透露准备妥协。澳洲总理警告中共，俄乌战争不要吸取错误教训。美国北约避免冲突升级，俄国官员说不是冷战，已经转业。忧虑西方制裁，俄国人通过唯一管道逃往欧盟。香港单日确诊超过50,136人去世，市民批评政策欠缺透明。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一处政府办公楼召开了自开战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他在记者会上公开呼吁必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示这个是唯一可以结束这一场战争的方法。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会上透露说他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妥协，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问题。不过他亦都表示不会屈服于威胁乌克兰主权的妥协条件。对此，美国传媒推演预测了乌克兰有可能面对的三种结局。综合传媒报道，泽伦斯基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第三轮谈判不太可能有重大进展，但他重申了想和普京直接会谈的要求。泽伦斯基说，不是我想和普京对话，但我需要和普京对话，世界需要和普京对话，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阻止这一场战争。同时，泽伦斯基还向西方国家呼吁，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不愿意对乌克兰领空划定禁飞区，那就请向乌克兰提供战机。他说，如果你们没有关闭天空的力量，那就给予我飞机。如果我们不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将会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泽伦斯基对在场的传媒表示，他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妥协。他说，有些问题需要找到妥协，这样人民就不会丧命，而有些问题不能妥协。对此，纽约时报援引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家 Thomas L. Friedman 的分析，预测推演了乌克兰战争将会面临的三种结局，即是灾难、妥协或者救赎。这一篇文章的内容提到，乌克兰的结局之一是灾难，这个情景现在正在上演，除非普京改变主意或者是被西方震慑，否则他似乎宁愿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并摧毁乌克兰基础设施，以抹除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颠覆乌克兰的整个领导层。这个结局会让普京和他的亲信以及整个俄罗斯都陷于国际孤立。第二种结局是妥协，如果乌克兰军队和民众能够坚持得足够耐，让经济制裁开始对俄国经济造成足够的影响，双方就必须接受彼此的妥协。而妥协的大致内容是作为停火和俄军撤退的交换条件，实际上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都将会正式归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要明确表态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亦都要同意取消对俄罗斯的所有经济制裁。最后一种结局是救赎，虽然这个结局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但却可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将普京驱逐落台而获得救赎。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3号深夜以视像方式举行领袖会谈，澳洲总理莫里森会后呼吁中共当局切勿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当中吸取错误的教训。他更加警告北京当局，如果好似俄国一样违反国际秩序，将会面临沉重代价。对此，外界认为是澳洲总理莫里森针对台湾问题和印太局势作出的表态。根据澳洲人报报道，莫里森在四方安全对话结束之后，在澳洲传媒上发布声明，莫里森一一列举了俄罗斯发动入侵攻击之后，俄国正经历的各项严重制裁及其后果。他说，俄罗斯目前陷入的困境正是向任何其他专制政权发出的明确信息， 莫里森进一步表示，针对当前的战事，中共当局不应该从中吸取错误的教训，而是必须明确认知，如果试图违反国际秩序，将会在声誉和经济方面受到严重打击。除此之外，莫里森还谴责了北京当局在其他国家联合实施制裁的时候，放松了对俄罗斯贸易限制的举动。而对于印度仍未公开谴责俄罗斯侵略行为一事，莫里森就拒绝评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长4号表示，以新冷战描述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已经不符合，因为情势已经转热，美国和北约就寻求避免冲突升级。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对外情报局官网上说，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和西方是隔住距离交手，而如今战争已经来到我们祖国的疆界，对我们而言，这个绝不是冷，而是相当热。纳雷什金还说，乌克兰人将会决定自己的未来，但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乌克兰，一个不同的故事。俄国外长拉夫罗夫2号曾经警告，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动用核武，而且会带来毁灭性结果。面对俄国的威胁，美国和北约就寻求避免冲突升级。一名美国官员礼拜五告诉路透社，五角大楼已经同俄罗斯国防部建立军事热线，避免误判意外军事事件和冲突升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北约盟友召开外长会议，北约当日表示不会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并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同时，澳洲总理索尔茨礼拜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普京说将会在今个周末进行第三轮俄乌谈判。美国军方3号亦都宣布推迟原定于今个礼拜举行的义勇兵3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法新社3号报道，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高铁列车上挤满了俄国人。俄罗斯一个礼拜之前对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后，各国相继宣布对俄罗斯航班关闭领空，因此高铁就成为俄国人能够出国的少数管道之一。俄罗斯人卢克塔诺娃和朋友准备前往巴黎读书，他表示旅行变得很困难，因为所有班车航班都被取消，连结圣彼得堡和赫尔辛基的快板号列车是目前俄国和欧盟国家之间唯一仍然营运的铁路服务。芬兰国铁资深副总裁西莫拉说，未来几日从圣彼得堡开往赫尔辛基的列车都已经客满。他表示乘客人数从上个礼拜六开始飙升，亦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日之后。西莫拉表示从那个时候起，乘客旅行动机显然已经开始转变，从携带的行李可以发现他们是要搬到其他地方去住，基本上是要永远离开。从圣彼得堡到赫尔辛基每日有两班列车，车程大约3.5小时。不过快板号高铁仅限少数人乘搭，俄国方面规定乘客必须是俄国或者芬兰国籍，乘搭需要签证，还必须持有欧盟国家认可的疫苗接种证书，而非俄国人大多数施打的卫星 V 疫苗。因此绝大多数俄籍乘客都是在欧洲生活或者工作的俄国人。 VR 和国营俄罗斯铁路公司共同营运这条路线，正研究紧接受持有欧盟护照的乘客并增加载客量。西莫拉表示，我们知道还有成千上万欧盟公民仍然滞留俄罗斯，很多人应该想回家。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据报道有大量俄罗斯人想要离境，他们担心边界可能会立即被关闭，以及西方阵营实施制裁可能带来冲击。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持续失控，3月4号录得52523宗确诊个案，连续第三日超过50000宗确诊，累计第五波疫情爆发两个多月以来，确诊个案超过39000宗，共有1341名患者离世，大部分是长者以及长期病患者， 有市民批评，而家香港就好似一座监狱，一切都系因为防疫政策欠缺透明度。香港坚持中共疫情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严格嘅控制同隔离措施，使越嚟越多嘅人，尤其系外籍人士难以忍受而选择离开。一位在家工作的西方公司的投资银行家告诉路透社，香港现在就好像一座监狱，他拒绝透露姓名，因为他不被允许同传媒交谈。一名将会带着12岁女儿离开香港的外籍人士说，有些人因为急于离开而将家私和汽车快速卖出。促使很多外籍家庭提前离港的另一个原因是孩子独自住院，没有家人陪伴，而且一些学校提前放暑假。政府数据显示，二月香港净流出71000多人，为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月最多离港人数，而2021年12月为16879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平日繁华喧闹的香港，现在街道出奇地安静，餐厅关门或者空无一人，超市货架空空如也。民众因为担心全市封锁而抢购，市面上人流和车流都十分稀疏，情况有如半封城。当局一直未有公布强制检测实施细节以及会否封城，几乎每日都在度调整的政策引发了很多居民的强烈反对，批评一切都是因为港府防疫政策欠缺透明所导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